《呼兰河传》，作者萧红，演播欣欣然。第一章第二部分。东二道街除了大泥坑子这番盛举之外，再就没有什么了。也不过是几家碾磨坊，几家豆腐店，也有一两家机房，也许有一两家染布匹的染缸房。这个也不过是自己默默在那里做着自己的工作，没有什么可以使别人开心的，也不能招来什么议论。那里边的人都是天黑了就睡觉，天亮了就起来工作。一年四季，春暖花开，秋雨冬雪，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，脱下单衣去的过着。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的默默的办理。比方就是东二道街南头那卖豆芽菜的王寡妇吧，她在房脊上插了一个很高的杆子，杆子上挑着一个破筐。因为那杆子很高，差不多和龙王庙的铁马铃子一般高了。来了风，庙上的铃子咯铃咯铃的响。王寡妇的破筐子虽是他不会响，但是他也会东摇西摆地做着态。就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，王寡妇一年一年地卖着豆芽菜，平静无声，过着安详的日子。忽然有一年夏天，他的独子到河边去洗澡，掉河淹死了。这事情似乎轰动了一时，家传户晓。可是不久也就平静下去了，不但邻人、街坊，就是他的亲戚朋友也都把这回事儿忘记了。再说那王寡妇，虽然她从此以后就疯了，但她到底还晓得卖豆芽菜，她仍是静静地活着。虽然偶尔她的菜被偷了，在大街上或是在庙台上狂哭一场，但一哭过了以后，他还是平平静静地活着。至于邻人街坊们或是过路人，看见他在庙台上哭，也会引起一点恻隐之心来的，不过为时甚短罢了。还有人们常常喜欢把一些不幸者规划在一起，比如疯子、傻子之类，都一律去看待。哪个乡、哪个县、哪个村都有些个不幸者，瘤子啦、瞎子啦、疯子或是傻子。呼兰河这城里就有许多这一类的人。人们关于他们都似乎是听得多、看得多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偶尔在庙台上或是在大门洞里不幸遇到了一个，刚要多少加一点恻隐之心在那人身上，但是一转念，人间这样的人多着呢，于是转过眼睛去，三步两步的就走过去了。既或有人停下来，也不过是和那些毫没有记性的小孩子似的，向那疯子投一个石子儿，或是做着把瞎子故意领到河水沟里边去的事情。一切不幸者就都是叫花子，至少在呼兰河这城里边是这样的。大家对待叫花子们是很平凡的。门前聚了一群狗在咬，主人问：“咬什么呢？”仆人答：“咬一个讨饭的。”说完了也就完了。可见这讨饭的人活着是一钱不值的。卖豆芽菜的女疯子虽然她疯了，还忘不了自己的悲哀，隔三差五的还到庙台上去哭一场，但是一哭完了仍是得回家去吃饭、睡觉、卖豆芽菜。他仍是平平静静地活着。第三部分。再说那染缸房子里边也发生过不幸。两个年轻的学徒为了争一个街头上的妇人，其中的一个把另一个扔进染缸子里给淹死了。死了的不说，就说那活着的也下了监狱，判了个无期徒刑。但这也是不声不响的把事情就解决了。过了三年两载，若有人提起那事来， 差不多就像人们讲的岳飞秦桧似的，久远的不知道多少年前的事情了。同时，发生这件事情的染缸房仍旧是在原址，甚或连那淹死人的大缸也许至今还在那儿使用着。从那染缸房发卖出来的布匹仍旧是远近的乡镇都流通着。蓝色的布匹，男人们做起棉裤棉袄，冬天穿它来抵御严寒。红色的布匹则做成了大红袍子，给十八九岁的姑娘穿上，让她去做新娘子。总之，除了染缸房子在某年某月某日死了一个人外，其余的世界并没有因此而改动了一点儿。再说那豆腐房里边也发生过不幸，两个伙计打架，竟把拉磨的小驴的腿打断了。因为它是驴子，不弹它也就罢了，只因为这驴子哭瞎了一个妇人的眼睛，既打了驴子那人的母亲，所以不能不记上。再说那造纸的纸房里面，把一个私生子活活饿死了，因为他是一个出生的孩子，算不了什么，也就不说他了。